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由厌恶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转播。讲道者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柔浮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联合唱诗班担任演出。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者作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在今个下午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二场大会。今场大会是由多马曼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出席这场大会或者透过电视、收音机或者是互联网去参与这场大会的人。我们亦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观看这场大会的人。今场大会的音乐由位于犹他州普柔浮的传教士训练中心的传教士联合唱诗班提供，指挥是杜格拉斯·布兰恩和莱恩·雅特特，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夫。现在跟着唱诗班会献唱荣归真神，为这场大会揭开序幕，跟着会由70元的威廉·厄克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嘅父神，好感谢你喺我哋嘅内心里边，感谢你俾我哋喺呢个下昼里边开始呢个美好嘅大会。 感谢你俾我哋所准备一切嘅祝福，同埋使我哋喺呢个年代里边有先知带领我哋。感谢你所俾我哋嘅祝福，同埋俾我哋嘅教导，使我哋喺呢个大会里边学习到你准备俾我哋嘅声音。亦感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将会去举手嚟到系赞助我哋嘅支持我哋嘅领袖。求你祝福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系衷心咁嚟到系支持我哋嘅领袖。求你祝福我哋嘅心，我哋嘅生活里边，全心全意咁嚟到系诚实咁嚟到系支持我哋教会领袖。感谢你俾我哋嘅指引同领导，感谢你俾我哋嘅先知孟算多马会长，同埋所有嘅十二使徒嘅领袖。因为他们给我们的服务与从而使我们得益甚深。在这个下周的聚会里面，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都能够听到你所给我们准备的声音，同埋使我们听到这些话语之后，都能够令我们的心灵提升起上来。我们爱护你，我们的父神，感谢你，我哋确实由衷多谢你，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President Dieter F.
迪特乌希代会长而家会提出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同埋区域70员名单，请各位支持表决。之后，教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伯康特威兄弟会宣读年度报告，然后总会会长团的秘书布鲁克海尔斯兄弟会提报教会2011年度的统计报告。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只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培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雅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雅组成员：培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察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戴伦贝纳、昆丁柯克、图德斯里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都请同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史提文书长老已经卸任七十员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凡愿意同我们一起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理查梅恩长老为七十员会长团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表示。支提议我们卸任并且感谢七十员第一定额组杰鲁庄盖斯及加里史提文长老，凡赞成者请表示。经过多年的尽忠及成功的服务，支提议我们卸任大卫帕顿、理察伊查利及其夫麦莫伦总主教团的职务，并指派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凡愿意同我们一起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 卸任下列区域70元，自2012年5月1日起生效。理查·艾哈吉、克林门多·艾梅达、费南道·艾瑞卓、马文·布克霍夫、马里奥·卡洛斯、洛菲尔·凯斯卓、大卫·柯克、凯撒·戴比拉、摩塞亚·迪高多、路易斯·杜亚、横安·伊克加雷、斯提凡·富路奇格、罗杰·富拉门、罗伯特·葛、米格·西格多、盖利斯·希尔、大卫·赫瑞、大卫·英格雷、石井·哲治、卡普拉·科巴、葛雷登·里昂、布斯·梅利尔、安瑞克·蒙多亚、但以里·莫瑞洛、肯尼·奥路、朴·盖马雷·奥索雷尔卡、帕翠克·普莱斯、马可士·布里亚托、保罗·普塔、卡罗斯·里法斯、雷卡多·圣安纳、费边·希南本、纳塔·多比斯、温德中、贝利·魏伯、理查·惠勒、史考特·维丁，凡愿意同我哋一起对呢啲弟兄嘅杰出服务表示感谢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哋卸任并举手感谢朱莉·伯克、斯尤·柯力及芭芭拉·汤逊姊妹在总会持续会会长团的职务，因此亦同样卸任总会会长团、总会持续会理事会的成员。所有愿意同我们一起向这些姊妹过去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
兹
提议我们支持古力·加顿、史丹利·以利斯、拉利·阿高学、罗伯基及史葛·维丁为新任70元第一定额组成员。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加利·史蒂芬为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总主教，杰鲁·庄盖为第一支理及丹麦·隆·戴维斯为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70元：佩卓·安道鲁、迪特夫·阿德勒、安祖·阿拉康、艾利·安纳杰、马克·马塞、罗伯特·盖、克林多·卡马哥、金·契德斯特、华金·柯斯达、罗夫·杜斯鲁普、安祖杜亚、爱德华杜贝、摩罗乃、高纳、泰勒、格朵尔、法兰西斯、格拉加、尤利古森、理查韩森、图德韩森、克里弗赫伯森、阿尼夫基伊洛、路易斯利尔、阿加德洛、罗培兹、琴恩、马巴亚、奥文、梅瑞迪斯、安多乃、欧班道、雅列、奥坎波、安德印卡、欧杰伦、迪伦、安德烈、奥利伊丹、耶稣、奥提兹、弗列德、帕克、盘少康、阿伯拉罕·灰罗、罗伯特·莱恩、 乔治·罗梅路、乔治·萨迪亚、戈登·斯密、艾琳·史潘洛斯、摩尔乃·托根、史提文·多伦多、但以里·塔威亚。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肢提议我们支持连达·帕顿为总会持座会会长，加鲁曼·史蒂芬为第一支理，连达·里斯为第二支理。第二，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表示。肢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区域70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表示。孟孙会长，就我所见，在会议中心上提议的表决都已经一致通过。感谢各位的兄弟姊妹，感谢你们的支持表决，以及你们持续的信心、奉献和祈祷。我们邀请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病人员及总会持座会会长团上台就座。
There are the sisters.
姊妹亦都上緊台啦。
And the brethren.
弟兄亦上緊台，多謝各位。
Brother Cantwell will now read the audit report for the year 2011, and he will be followed by.
贝洛克弟兄将会为我哋宣读统计报告。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亲爱的总会弟兄，正如交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讲的，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这个议会是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以及总主教团组成。这个议会核准教会各个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以及各个圣职单位的有关分配。经过这个议会核准运用基金之后，教会各个团体要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已核准的各项预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纪录和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和保障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部门和运作之外，稽核人员是由执业会计师、检定合格的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的资讯系统稽核员和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属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11年度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收入和开支和教会资产的运用、纪录和管理都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和教会的既定政策和程序。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伯·康特威谨请。
总
会会长团发布2011年教会的统计报告，内容如下：截至2011年12月31日为止，共有2946个支联会、340个传道部、608个区会以及28784个支分会。 截至2011年，教会成员总数为1,441,346 人。教籍记录上新增的儿童人数为119,917人，受洗归信者为281,312人。截至2011年，担任全教士的人数为55,410人，担任教会服务全教士的人数为22,299人，其中有很多蒙召唤在家中担任各种不同的教会职务。2011年奉献的圣殿有两座，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圣殿和瓜地马拉克萨尔特南哥圣殿。乔治亚州特亚特兰大圣殿于2011年重新奉献。截至2011年，世界各地运作中的圣殿总数达136座。去年4月总会大会以来逝世的前任总会职员以及其他人员，前70员定额组成员马里安韩长老、杰克高斯林长老、孟特布鲁长老、罗伯纳德波尔曼长老以及海西魏可斯长老，前总会持座会会长团之理乔伊伊凡姊妹以及江奇惠子姊妹，总会荣誉退休人员菲利普桑格长老妻子马洛桑格姊妹，以卸任70员李洛艾维勒长老的妻子雅杰利亚艾维勒姊妹，以及前大会堂唱诗班会长温德尔史姆特弟兄。
我哋而家好高兴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杰弗瑞贺伦长老讲道。喺杰弗瑞长老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有上司，然之后海尔斯长老会为我哋讲道。交时间俾贺伦长老。
对
于总会会长团头先宣布的召唤同埋卸任名单，容许我代表大家讲一声，我哋会一直记得同敬爱嗰啲同我哋一起忠信咁样去服务嘅人，同埋我哋亦要立即向嗰啲啱啱接受召唤嘅人表达爱意同埋欢迎。我哋衷心感谢你哋每一位。今日我想讲下救主嘅比喻。他提到有一个家主清早去雇人做工，他在朝头早六点钟请了第一批人之后，跟住收割的工作越来越紧迫，于是他在朝头早九点、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三点又去请了更多的工人。经文说他约在右初，即是大概下午五点钟嗰阵，请咗最后一批人，就喺一个钟头之后，所有嘅工人都聚集一齐领取当日嘅工资啦。令人意外嘅系，虽然工时唔一样，但系所有嘅人收到一样嘅工资。第一批受雇嘅人就好嬲咁样话啦：，我哋成日都劳苦受热。那些其后来的只是做了一个钟头，你竟然比他们和我们的是一样。当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或者你和那些工人都会觉得不公平，我要针对这项疑惑去讲一讲。首先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留意其实当中没有人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第一批工人同意接受当日所定的工资，他们都收了。另外我可以想象到他们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是几咁感激的。在救主那个时代，普通男人和他的家庭只能够靠当日所赚的钱去过活。如果你不去工作，不去耕田、捉鱼或者卖鱼的话，很可能就会冇嘢食啦。由于工人多，但系工作机会少，所以当日早上第一批人系整个劳动市场中最幸运嘅一群嚟嘅。 其实如果要同情的话，至少要先同情那些有家人需要供养但是就没有人请的人了。幸运似乎从来都没有眷顾他们。当日每次管家去请人嗰阵时，佢哋总系眼白白咁睇住其他人俾人请咗。但就喺一日就快结束嘅时候，家主意外咁第五次翻嚟，而且仲唔寻常咁喺右初嘅时分再请人。最后呢一批而有最沮丧的工人只是听到他们将会得到公平的待遇，甚至还未知道工资有多少呢就接受了工作了。他们明白到聊胜于无，有一些东西都总好过一无所有，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确实是一些东西都没有在手的。后来当他们集合等着领取工资的时候，他们一定很惊讶，原来他们收到的是跟其他人一样的酬劳。他们一定是惊讶，但同时也很感激，在他们一生工作的日子当中肯定从未遇到这样的后代。对故事有了这种了解之后，可想而知第一批工人一定是满腹牢骚的了。这个比喻中的家主跟他们讲，那我会用我的版本去讲出。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们，你们都同意今天的工资的，而且工资还很优厚。你们当初很高兴地接了这份工，而我对你们的工作态度亦都很满意。现在你们已经领取了全额的工资了，拎着你这份人工好好去享受这份祝福啦。至于其他工人，我当然有权去决定要怎样处理我自己的钱啦。跟住嗰个发人心醒嘅反问，请嗰啲无论喺过去定系现在，凡系需要听嘅人都要好好听住啦。难道我选择做个仁慈的人，你就要嫉妒吗？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一生当中会有某啲时刻，见到其他人获得意外嘅祝福，或者系接受特别嘅表扬嘅时候。我恳请大家，当好运降临到其他人身上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觉得难过，亦都不要心生嫉妒呢？当其他人得到多些祝福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并不会减少。我们并不是要彼此竞争，看看哪个最有钱、最有才华、最靓，或者是最蒙祝福。我们真正要竞争的对象是罪，而嫉妒的确是所有罪之中最普遍的一种，而且嫉妒这种罪是会一犯再犯的。好明显，当少少的不幸降临到我们身上，显然我们会感到痛苦，但是当一切好运降临在每个我们认识的人身上，嫉妒就令到我们痛苦了。讽刺的是，这样并不会带给我们光明的希望。每次只要身旁的人开心，你就不开心，恐怕不是很明智。就好像经文所讲，最后当我们发现神真是既公正又慈悲，将他一切所有都赐给服从他的人的时候，到时我们一定会收他得无地自容。所以主的葡萄园所教导我们的第一课就是贪婪、不开心或者是贬损其他人，并不会提升你的地位，而贬低其他人亦不会改善你的自我形象。所以要仁慈待人，要感激神对我们的仁慈，这样才是快乐过生活的方法。我要藉着这个比喻所教导的第二点，就是如果在那日结束那阵时，有些人心里面总是想着刚才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而放弃了他们的工资的话，可能就犯下可悲的错误了。 呢几节经文并冇提到话有人将啲钱掉落家主块面嗰度，一毫子都唔要而气冲冲咁离开。但我谂可能有人会咁做。亲爱嘅兄弟姊妹，同嗰日结束嗰阵时，每个工人所得到嘅优厚工资相比，呢、这个故事喺朝头早九点、中午十二点或者系下昼三点所发生嘅事，其实系微不足道嘅。信心嘅模式就系坚持，继续努力，直到完成，并且让之前嘅烦恼，无论系真实嘅定系自己想象出嚟嘅，都因为最终丰盛嘅酬赏而烟消云散。无论是对自己、对邻人，我仲要加一个，甚至是对这个真实而活着的教会，你都不要成日翻旧账或者是发牢骚。你的生命、你邻人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福音一切的美好，都将会在最后的一日里面一一地呈现出来。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一开始就能够察觉出这一种美好。所以无论你在全日之中分派到怎样的工作，当神的恩典要在下午六点酬赏你的时候，请你不要顾虑在朝头早九点所发生的事情是怎样的。我们耗费了这么宝贵的情感资源和心灵的资本，去记住细路仔时期一场钢琴独奏会里面所弹错的一个音符，或者是配偶在二十年前所讲过或者做过的某一件事，而仲要决定要对方为这件事再内疚多二十年，或者是教会历史上面所发生的某件事，其实无非是证明了一个凡人他一直奋发向善，想达到神的期望。虽然当中一些抱怨并不是由你而起，但是可以由你去终结的。当我们尘世的日子结束，葡萄园之主望住你的双眼，罪获得宽恕，冤屈得以平反那阵时，我们一切的努力是可以换来几大几伟大的酬赏呢？这一点引申出我要讲的第三点，亦都是最后一点。这个比喻好像所有的比喻一样，并不是真的讲紧工人或者是工资。就好像其他比喻咁，并不是讲紧绵羊同埋山羊。这个故事讲的是神的仁慈、神的耐心同宽恕，以及主耶稣基督的赎罪。这个故事讲的是宽宏大量同怜悯同情，是个关于恩典的故事。解释了我多年前听到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身为神，他最享受的呢，莫过于是慈悲所带来的喜悦了。尤其是对那些没有期望或者经常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慈悲的人。在今日广大的听众当中，我不知道谁可能需要听到这个比喻所蕴含的关于宽恕的信息。即使你觉得已经太迟了，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太多次的机会，犯下了太多错误，或者自认一啲才华都没有，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家庭，离开了家人，或者离开神太远了，我都要向你作见证，无论你离开几远都不会太远，因为神的爱是无远弗届的。无论你沉沦得几深，基督赎罪的无限光辉依然是照在你的身上。无论你是不是跟我们同一信仰，或者曾经加入教会但是不再回来聚会都好，没有一件你做过的事情是无法弥补的，亦都没有任何问题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在今生和永恒之中，没有任何梦想是无法实现的。即使你觉得自己是又初最后的一名工人都好，一个失败的工人又好，但是葡萄园之主仍然会召唤你。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伏在以色列圣者 的脚前，离主的餐桌饱享筵席，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我要特别呼吁那些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圣职持有人或者准圣职持有人，要好像李海所说的，警醒吧，从尘埃中起来，作个大丈夫。虽然不是一定，但是选择不回应加入行列这项呼吁的，通常都是男性来的。妇女和儿童通常都比较乐意去做。各位兄弟要采取行动，不单止是为了你们自己，也都为那些爱你们并且为你祈祷，祈求你们会有所行动的人。此外亦请为主耶稣基督的原因去做，主为了你们获得美好的未来而付出了无法衡量的代价。我挚爱的弟兄姊妹，对于你们当中有幸能够及早认识福音并且受到福音祝福好多年的人，或者是较迟才认识福音的人，以及那些是教会成员或者还未下决心成为教会成员的人，我要向你们每一位去作见证。我去见证神的爱里面所蕴含的更新的力量，主的恩典是会带来奇迹的。主担心的是最终你有没有获得信心，而不是几时获得信心。所以如果你已经订立圣约，请你去遵守圣约。如果你还未订立圣约，就要立即行动了。如果你订立了圣约但是又违反了圣约，要悔改和弥补。只要果园的主人说还有时间，这样就永远都不会太迟的。请你聆听圣灵的提示，圣灵在此时此刻跟你说应该要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恩赐，并且享受在主事工中劳动的同工情谊。不要拖延了，时候亦都不早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Savior told his disciples,
主对他的门徒说，有一个离开富有父亲的年轻人，去了一个很远的国家，散尽他继承的财产。当出现饥荒的那时，这个年轻人找到一份为主的卑微的工作，他很肚饿，饿到想拿那些剩束的豆荚来吃。这个年轻人离开家里，去到更远过他想去的地方。在他最贫困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中发生了永恒的重大改变。救主讲述，他醒悟过来了。年轻人记起他自己是谁，亦都意识到他错失了的是什么。他开始渴望他父亲家中可以无条件得到的祝福。在我们一生里面，无论是黑暗、考验、忧伤或者是犯罪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圣灵的提醒我们，我们确实是慈爱天父的儿女，天父爱我们，也非常想将只有他可以给的神圣祝福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努力去醒悟过来，回去救主爱的光明里面。这些祝福都是属于天父所有的儿女，渴望得到这些祝福，是天父为我们每个人而设的计划中不能缺少的一环，当中包括拥有生活中的喜悦和快乐。先知阿尔玛这样教导，即使你们只有相信的愿望，就让这个愿望在你们心中发生作用。当我们的灵性上的渴望增长，我们就会在灵性上变得自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怎样去帮助自己和家人更有渴望去跟从救主呢？并在生活在他的福音中呢？我们可以怎样增强渴望去悔改，变得配清和持守到底呢？我们怎样可以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和年轻的成人呢？让这些渴望在他们的心中，直到他们归信，并藉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呢？当我们虔诚地实践圣约，透过配清地领受圣餐，配清持有这个的圣殿推荐书，和牺牲去为他人服务，我们就会归信，并在灵性上必得自立。当我们记得我们更新洗礼时所立的圣约，就会配清地领受圣餐，为了令圣餐成为每个星期灵性上的洁净经验，我们需要在圣餐前做好准备。准备工作包括要将日常的工作、娱乐及其他俗世的事务和顾虑放低。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让圣灵在心思意念中有地方了。之后我们就准备好去沉思赎罪，不单只是想起救主的苦难和死亡的事实。沉思是更有助我们去了解，透过救主的牺牲，我们有希望、机会和力量，在生活中作出真正由衷的改变。当我们唱圣餐诗歌的时候，参与圣餐的祈祷，和领受基督的肉和血的象征那时，我们虔诚地为自己的罪和缺点寻求宽恕。我们想回上一个星期所作出和遵守的承诺，并订立明确的个人承诺，在来紧这个星期去跟随救主。父母和领袖，你们可以藉着提供特别的机会给年轻人学习， 讨论和探索赎罪对他们生活的意义，来帮助年轻人去体验圣餐这项无与伦比的祝福。让年轻人为自己查考经文，并彼此教导他们的经验。父亲、圣职领袖和定额组的会长团有特别的责任，要帮助亚伦圣职持有人认真地准备好去履行神圣的圣餐职责，要藉着整个星期进行福音标准来做好准备。当男青年佩青虔敬地准备祝福和传递圣餐，他们就是跟从救主在最后晚餐的榜样，变得更加似救主了。我见证圣餐让我们有机会去觉悟和体验内心的巨大的改变，记得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最渴望的事。当我们更新圣约遵守诫命那时，我们就有圣灵陪伴带领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难怪神吩咐我们要常常聚在一起领受面包和水，为我们的灵魂领受圣餐。除了圣餐之外，佩青拥有圣殿推荐书，都使我们对回到天父身边的渴望增加。我们藉由持续地遵守诫命而变得佩青，从童年开始就服从。再透过亚伦圣职和女青年的经验而到巩固，之后希望祭司和月桂组的成员能够订立目标，明确地准备自己去接受恩道门和在圣殿印证。诗篇提醒我们什么是圣殿推荐书持有人的标准，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的人。佩青持有圣殿推荐书，让我们有这个力量去遵行圣殿的圣约。我们个人要怎样获得这种力量呢？我们尽力去获得对天父耶稣基督和圣灵的见证，亦对赎罪的事实，对先知约瑟斯密和复兴的真实性获得见证。我们支持领袖友善对待家人，成为主真实教会的见证人，参加教会聚会，忠于我们的圣约，尽父母的义务，并过道德高尚的生活。你可能会说，喂，听下来好像就是个忠信的后期圣徒。没错了，圣殿推荐书持有人的标准并不会高过我们所能做到的，其实只是我们简单地忠信地在生活在福音中和跟随先知。所以身为接受了恩道门的圣殿推荐书持有人，我们要建立基督般的生活模式，包括服从，为遵守诫命作出牺牲，彼此相爱，有纯洁的思想和行为，和奉献自己建立神的国度。透过救主的赎罪并跟从这些忠信的基本模式，我们会受到高天的能力去面对生活的挑战。我们今日比以往更加需要神圣力量，这种力量只可以藉着圣殿教义而获得。我见证为了获得圣殿教义的牺牲是绝对值得的。当我们学习和实行福音的渴望增加，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彼此服务。救主对彼得这么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我对今日年轻人服务和祝福他人的深切渴望印象深刻，他们令世界有所不同，他们热衷于服务所带来的喜悦。不过年轻人很难明白为什么今日的行为会在准备他们将来有机会去服务，定是使他们失去服务的资格。我们所有人都有要尽到的职责，就是协助年轻人自立，从而准备终身的服务。除了我们讨论的灵性自立，还有属世上的自立，即是包括从中学以上的教育或是职业的训练、学习工作和量入为出。直至避免这个负债和储蓄，我们就可以在未来准备好全部时间的教会服务。属世上和灵性上的自立，都是要令我们自己站在高的地方，进而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无论你是年龄老或幼，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会决定我们所能够给予和从中享受的服务。有位诗人曾经讲过，世人口中或笔下的伤感词中，最令人难过的莫过于为时已晚。让我们不要因为做了或者没有做的事而生活在后悔之中。亲爱的兄弟姊妹，救主所提及的年轻人，即我们所称的浪子，已经回了家。他的父亲没有忘记他，并一直等待他。所以虽然距离还是很远，他的父亲看见之后就动了怜悯之心，走上去跟他亲嘴。为庆祝这个浪子的回头，他的爸爸吩咐人去这件袍、戒指和宰杀了一只牛属来庆祝。这件事提醒我们，如果忠信地行走来回到天父身边的道路，没有祝福是不会给我们的。我感受到神和他儿子的爱，我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去跟从你灵性的渴望和醒悟，去问镜中的自己，在奉行圣约中我做成点。如果我们可以说我每个星期都配称去领受圣餐，我是配称地持有圣殿推荐书和牺牲去服务和祝福他人，那我们就真的在正义的道路上。我要特别见证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赎我们的罪。神认识和等待我们，即使我们行错了路都好，当我们渴望并自己醒悟过来，我们会永远被围绕在他的爱的臂膀之中。欢迎我们回到家，我这样见证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唱诗班和会众现在会一起唱《蒙召唤去服务》。在中段诗歌之后，七十元的大卫·佩克斯特长老和尤里西斯·苏瑞长老会同我们讲道。他们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昆丁·柯克长老会讲道。
This is the 182nd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Come to serve in heaven, the King of glory, chosen men to witness for his name. For heaven My message is for the single parents in the church.
我的信息是给那些教会里面单亲的父母，其中大部分都是单亲妈咪。你们一群忠信妇女在不同环境里面养育子女教导家庭。你们是寡妇或者离婚了，但又可能亦都是为了婚姻之前的错误，导致你们要面对单身父母的挑战。但是你们已经在福音里面生活已经有改变了。希望你们不要去在伴侣维持一个伴侣，这伴侣会导致你们失去门徒的身份。或者你们会投诉过，为什么是我呢？你知道是透过生命的困难之中，每个人都会成长而更加自信。不要埋怨那么多，因为我们不可以解释一切事，因为我们看不完所有的事情。无论你们现在处境怎样，你们都是优秀而美好的。每一天你们都一个人去做应该由两个人去做的事。你们同一时间是父亲亦都是母亲。你们管你的子女，管教家庭。有时因为入不敷支的事而烦恼，但是奇迹这样得到支持而还在教会里服务。你抚养子女，为他们流泪而祈祷，都同我们一起流泪祈祷。你要渴望给最好的东西，但每晚你要担心你们所最好的东西是不是足够呢？我不想讲关于太多和关之人的东西，但是我想告诉你，我都是在这种的单身家庭里面成长。我妈咪在很贫困的情况之下抚养我们，每一分每一毫都很小心运用，她内心都感觉到内心寂寞，而有时缺乏支持而感觉到孤单绝望。但是我妈咪有一种尊严，有一种坚定意志力的尊严。但是后来生活很大的祝福，她和一个新归信者结婚，还在圣殿里面印证做圣殿工作者。他们婚姻的生活已经是25年，直至到尘世生命结束。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好像你们一样美好的妇女，同样遇到同样情况，一年一年这样展示出同样的坚定意志力。开始的时候你们不会期望或者想到今日单亲父母的经验，但因为在人生路途上面有颠簸曲折，有障碍，最主要由于这个堕落的世界，这个堕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被试炼被考验的地方。你知道你们不可以改变过去，但你要塑造未来，所以你们很努力在正义中抚养你们子女。在一路上你们会得到补偿祝福，虽然这些祝福你们现在看不到，你们不需要担心将来，这个神的帮助，你们的子女会成长，他们会称你们为有福。请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是教会里面次一等的成员，不配称得到神的祝福，在神的角度里面没有次等的公民的。我希望你们参加教会的时候，见到那些似乎完整和幸福的家庭，或者听到一些很理想家庭的讲道，你们应该庆幸今天在充满败坏的世界里面，今天仍然属于一个专注家庭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教导家庭是神国里面的计划里面重要的角色。天父为了他儿女的计划幸福而设立计划，我们拥有的是教义、教义、劝兵和圣约，提供了被最大希望给你的世界，包括你子女的幸福和将来的家庭生活。六年之前在慈座大会上面，兴格莱会长提及一个已婚这个离婚妈咪的经验。这个妈咪有7个仔女，年龄由7岁至16岁， 当佢攞啲嘢俾邻居嘅时候，佢咁讲：我翻转头，我腾提记得喺几分钟之前，啲仔女点同我讲：妈咪，今晚我要食啲乜嘢啊？妈咪，今晚我要图书馆啊！妈咪，今晚我要攞啲海报纸板交功课啊！我真系好攰，好厌倦。我望住屋企，屋企每盏灯都着咗，每个仔女都喺屋企等紧我翻去提供佢哋要求。我真系好感觉到好重，我唔能够做到。我望住天空，含住泪咁讲：天父，我今晚真系好攰，我唔可以再一个人去照顾仔女，可唔可以净系今晚一晚啫？我今晚留你身边呢，我听唔到任何声音答复，但喺心里边我听到答复。亲爱儿女，亲爱女儿，你唔可以，你而家唔可以嚟我度，但系我可以嚟你度。各位单亲嘅母亲，感谢你哋所做一切，一个人去养育子女，照顾家庭，使到家庭充满爱同埋希望。虽然你哋会经常感到寂寞，但你哋真唔系一个人嘅。你哋只要有信心同埋耐性，你要发现到神系你同在，与你同在，天父会俾你需要祝福。你哋嘅对生命嘅睇法亦在改变，抬头，你哋唔会去消沉嘅。记住抬头仰望神。你哋好多人发觉到最大真理。当你们愿意彼此负担别人的重担的时候，你们的重担就会减轻了。情况可能未改，但你心态已经改了，你们更加有能力去接受挑战，更加有能力去面对挑战，有一个理解的心，更加对自己用现在拥有的人和事感恩，不要去渴求一些你觉得自己认为缺乏的东西。就好似你哋明白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嘅道理，分享你希望啦，你希望就会更加变丰富而满载而归。各位教会嘅领袖同埋成员，喺唔论断同埋批评之下，系唔系仲有啲嘢你哋可以做去支持啲单身父母嘅家庭呢？对于一啲冇父亲嘅儿女，你哋嘅榜样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这个单身家庭里面，有些家庭的家长是父亲单亲爸爸，我们为你祈祷和向你尊敬。这个信息都是为你的，各位单亲父母，我向你见证，如果我们真是为了 做自己最好的事，天上就会对你们微笑。你们不是一个人的，而家由耶稣基督嘅爱同埋赎罪照养你生命，要勇气、勇敢、有希望，去坚忍，去面对现在，同埋信心去展望将来。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岩宣会长曾经咁话：，请容我提供简单嘅守则，作为你哋面对抉择时评估嘅依据。这个守则非常之容易记，做错事就啱唔到，做啱事就唔会错。岩宣会长呢个守则又简单又直接，这个守则同主俾你海嘅李亚何拿一样。当我哋运用信心同勤奋遵守主嘅诫命，我哋就能够容易咁揾到正确方向。特别是我们做每日作出的抉择的时候。使徒保罗劝诫我们顺住圣灵杀种，不要顺住情欲杀种的重要。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杀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杀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顺住圣灵杀种的意思，就是我们所有的思想言行，都要能够提升我们去到天上父母的神圣水平。然而， 经文将情欲形容为自然人的肉体或者肉欲的本性，这些本性会令到人受到情欲、渴望、欲望和冲动等等的影响，而不去寻求圣灵的指引。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些影响力就会同世上邪恶的压力一起引诱我们做出粗俗和鲁莽的行为，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们性格的一个部分。为了避免这些不良的影响力，我们要跟随主教导先知约瑟斯密的事，就是持续不断顺住圣灵撒种。因此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定重大事工的基础。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想加强我们的灵性，我们要将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从中除掉，同埋在受验证的日子中要聪明，要除去一切不洁。当我们研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学习到主的应许根据我们的服从程度，而同时是为了鼓励我们过正义生活。这些应许必定会滋润我们的灵魂，同埋带来希望，因为这些应许鼓励我们，即使面对每日的挑战，生活在一个道德价值日渐消失，令到世人更加顺住情欲撒种的世界里面，都不可以放弃。但是我们怎样可以去肯定呢？我们的选择会帮我们顺住圣灵撒种，而不是顺住情欲撒种呢？乔治斯密会长曾经讲过，主和恶魔的疆域之间有一条清楚定好的分界线，如果你们要留在分界线主的那边，你们就会在他的影响底下，而且不会有作恶的欲望。但是如果你们跨越分界线到恶魔甚至只是一寸的距离，你们就在恶魔的势力之中，如果他成功，你们就不能够正确思考甚至推理，因为你们会失去主的灵。所以我们每一日都要问的问题就是，我的行动会带我去主的领域，定是敌对者的领域呢？先知摩尔门警告过他的人民关于分辨善恶能力的重要性。所以所有好的事物都从神而来，而邪恶的事物都从魔鬼而来，因为魔鬼是神的敌人，不断与他作对，邀请并说服世人犯罪，不断做邪恶的事。但是看啊，属于神的则不断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基督的光和圣灵的陪伴一定会帮我们判断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在主的领域里面。如果我们的态度是良好的，那我们就能够受到神启发，因为所有好的事物都是由神而来。但如果是不良的态度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受着魔鬼的影响，因为他引诱人做恶事。非洲的人民呢，感动着我的心。因为他们留在主的领域所表现 的决心 和努力。即使生活是几咁艰苦，但是只要他们接受了邀请归向基督，他们就成为了世上的光。几个星期前 我去拜访南非其中一个支会，我很荣幸有机会和两个年轻的祭司，他们的主教和支联会长一起去探访他们另一组一些不是那么积极的男青年。这两位祭司邀请不积极的男青年回教会的时候所展现的勇气和谦卑，令我非常非常的深刻。当他们和那些没那么积极的男青年讲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面上发出救主的光，这道光同时充满着周围所有的人，他们正在履行他们的责任，去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 这两位祭司的态度帮他们留在主的领域里面，他们邀请其他人都来到主的领域，而他们当时就成为了主手中的工具。在教育和圣约二十篇三十七节里面讲到，主教导我们信住圣灵撒种的意义，和在什么会帮我们留在主的领域里面，包括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证明我们带着破碎的心和痛苦的灵来到，向教会证明我们的确已经悔过一切的罪，承受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决心侍奉祂一直到最后，用我们的行为表明我们已经透过洗礼获接纳到去祂的教会。我们遵行这些圣约的意愿会帮我们准备住在神的身边，并获得超升。我们对圣约的记忆一定能够领导我们各种对待家庭、社交，特别是和救主的关系。耶稣基督为我们建立了完美的行为模式，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模式培养我们的态度，令我们可以履行这些神圣圣约。救主在地面上传道期间，他没有让自己受到任何可能令他对自己神圣任务分心的影响，特别是面对魔鬼以及魔鬼跟随者的引诱的时候。虽然他从未犯过罪，但是他仍然存有一颗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充满对天父和所有人的爱心。他是我们的天父面前谦卑自己，放弃自己的意愿来完成天父要他做所有的事，一直到最后，即使忍受住肉体和灵性上极大的痛苦，背负住全人类的罪的重担，甚至于每个毛孔都流血。在那一刻，他仍然对父所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当我思考我们圣约的时候，我祈求我们可以坚强地对抗敌人的火箭，并且去跟随救主的榜样，令我们可以顺着圣灵撒种和留在主的领域，令我们记住万宣会长的守则：做错事就啱唔到，做啱事就唔会错。我以上所讲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身为嗰啲教会，感谢嗰啲去啱啱被赦免嘅总会人员。身为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嘅人，我哋同世界各地嘅成员见面嘅时候，我都会亲眼去目睹后期圣徒嘅一股美好嘅力量。我赞扬你所有嘅祝福世人生命嘅行为。我哋都有负责公共事务嘅总会人员，都深刻咁注意到美国同埋世界各地嘅评论员同埋记者，佢哋越嚟越广泛咁讨论教会同埋教会嘅成员。由于好多唔同嘅因素汇合，使到教会受到关注嘅程度大大提高咗。有好多嘅人报道咗本教会嘅人，都付出咗真诚嘅努力去了解教会嘅成员同埋教义。佢哋都一直表现出尊重同埋尝试保持客观，我哋对此表示感谢。同样我哋都关注到，有多人对于神圣嘅事物并唔系了解。英国嘅犹太教嘅首席拉比萨克斯，去年十二月嘅时候，喺呢个中座额俄内大学里面向罗马天主教的领袖去讲到，在世界上有这个地方变得几咁世俗，他们提到罪魁祸首是一班对于信心之音的毫无领会作风激进的科学无神论者。李海生命树的异象在摩尔门经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异象，这个异象深刻地形容了在今日里面对于信心的挑战，同样是爱神、崇拜神 同埋对神负责任嘅人，同埋嗰啲唔相信神嘅人之间嘅极大分别。尼可亦都解释咗呢啲破坏信心嘅行为，有啲系好骄傲、虚荣同埋愚蠢，佢有一啲只系喺对于世上嘅智慧有兴趣，或者对于啲神感兴趣，但系就失落咗喺一啲黑暗同埋罪恶嘅迷雾之中。有啲已经尝试咗神嘅爱同埋佢嘅话语，但系因为俾人嘲笑而感到羞耻，佢哋就偏离而走入咗去禁途。最后有一啲嘅人，佢哋同用信心之音嘅协调。你知道你自己是哪一些人，你们爱神和他的福音，并且不断地尝试去从他里面分享神的信息，特别去分享给你的家人。你和神的灵的谐和，保持着对神的语言的能力的警醒，在家庭里面奉行信仰，和努力去尝试去过住一些圣徒应该有的基督般生活。我们知道你们非常之忙碌，教会没有受全职的神牧师管理教会的责任就依赖着你们这班无私奉献的成员。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主教团和资源会会长团的成员，还有很多其他人都付出了长时间的事服务。辅助组织和定额组的会长团都是一样的无私的牺牲的模范。这些服务和牺牲是要透过全体的成员，包括那些负责文书记录、那些忠信去做探访教家庭教导和一些教导课程的成员。我们感激那些身为童军领袖和托儿班领袖的成员，勇于去服务。你们所付出和你们的身份都获得了我们的感激。我们知道有一些成员，其中的教主教导没有那么大兴趣 的信心。我们渴望这些成员能够可以、信心完全去警醒，去继续积极。神爱他所有的儿女，神希望他们都可以回到他身边。神渴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同他们福音信心之音和谐。救主的赎罪是给每一个人的礼物。我们需要令大家去接受和明白，我们去爱李海和他所形容所有的人。记住，审判并不是我们，而是神的责任。多马文书会长曾经明确地跟我们说，勇于去拒绝断论其他人。他亦都吩咐每个忠信的成员去拯救某一些已经尝到果子但是迷失和还是未找到窄而小的路的人。我在这里恳求他们会去紧握铁杆来尝受这个神的爱，这种会令到他们灵魂充满无比的快乐。李海的意象包括所有人，而最重要的教义就是家庭是永恒的意义。家庭是永恒，是神所制定的，是永生和永恒中最重要的单位。当李海尝到生命树的果主，即是神的爱的时候，他就开始渴望家人也能吃到那果子。我们有强烈的渴望在真理和正义之中养育我们的子女，其中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目标的原则，就是去避免将于一个愚蠢而且不明智的行为去论断为罪。很多年前当我们的子女还是和我们一起住的时候，达林乌克斯长老教导过我们要分别年轻人需要改正的错误，同样亦需要管教同埋悔改嘅罪，两者之间嘅差异嘅重要性。当缺少智慧嘅时候，我哋嘅子女需要指导；当犯罪嘅时候，悔改系需要嘅。喺屋企里边奉行信仰嘅祝福家庭榜样尤其重要，但系所有所讲嘅子女嘅影响都唔及我哋嘅行为咁大。当我将近五岁的时候，我的妈妈收到一个的信息消息，那时候她的弟弟在这个日本的海岸里面被炸弹去轰炸身亡在那里。是这个消息令到我妈妈崩溃，她情绪变得很激动，然后走了去房间。过了一阵，我偷偷看进去看她有没有事，我见到他在床边跪低了祈祷，极大的平安的临到我身上。 因为佢教导咗我要祈祷同埋爱我哋嘅救主。呢个系佢时常去教导我嘅典型例子。由母亲同埋父亲同埋子女一起去祈祷，可能比任何其他嘅榜样都更加重要。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佢嘅信息传道同埋佢赎罪，系家庭教导里面必须要嘅一环。冇任何经文比起尼腓二书25:26所指教导嘅信心更加合适。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记录，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理海嘅意象之中，其中一项基础嘅原则就是忠信嘅成员必须要紧握住脱杆，去帮助嗰啲持守去通往生命树窄而小嘅道路上面，成员必须要研读、沉思同埋研读经文。摩尔门经最重要嘅系，当然经常都会有啲人去低估咗或者藐视呢本神圣经文嘅程度，亦都有人会用嚟讲笑话。喺我做传道之前，有一个大学嘅教授用马克吐温嘅一句话话：如果你将事情是这样的，从摩尔门经里面攞走，咁样摩尔门经就会变成一本小册子。几个月之后，当我去英国伦敦嘅传道，有一个牛津大学嘅毕业嘅教授喺伦敦大学，佢系埃及文嘅专家。佢读咗摩尔门经，应大卫奥密基会长邀请见图传教士。佢的确相信呢本摩尔门经嘅翻译，同埋佢相信当其时嘅犹太人所学嘅埃及文嘅一样。佢举咗个例子，就系好似喺连接词里面讲事情是这样的。佢话当佢翻译古代嘅犹太人所写嘅短句子，都会用同一类嘅手法。呢位嘅教授得知到，即使凭住专业嘅智慧能够帮助佢，但系一个灵性上嘅见证仍系需要嘅。透过研读同埋祈祷，佢获得咗一个灵性上嘅见证，同埋接受咗洗礼。一个著名嘅幽默家容易嘲笑嘅论点，对于另一个学者嚟讲，证明咗摩尔门经嘅真实性嘅重要证据。而呢个证据就系透过圣灵去向佢证明。选择权重要教义要求我哋对于复兴福音嘅见证必须要系基于信心，而唔系外边或者系科学上面嘅证据。过于去集中嗰一啲完全透露嘅事情，例如童贞女点样去生育啊，或者系救主复活嘅系点样发生，或者系约瑟私密究竟系点样去翻译经文嘅咧？呢啲根本就唔系灵性上嘅增长嘅方法。呢啲嘅事情完全系关乎信心。摩俄礼最终嘅忠告系要研读并沉思，然后以真心诚意去求问神，并且藉着圣灵证实去认确经文上嘅真理，先至系答案。此外，当我哋喺生活入边去培养对经文知识嘅渴望，同埋福音运用嚟讲，我哋就会受到圣灵嘅祝福，同埋享受到快乐、幸福同埋平安。好明显，识得聆听信心之音同埋唔去听嘅人，分别就系在于佢哋唔系积极咁样去研读经文。喺好多年前，我哋心爱嘅先知宾塞金强调过，不断咁研读同埋研究经文嘅重要，令到我深受感动。佢话：我发现一旦我不重视自己和神的关系，又觉得神似乎没有在聆听，也没有对我说话时，我就好像很远很远，但只要我沉浸在经文中，这个距离会拉近，灵性也会回来。我希望我哋都经常用我同我哋嘅子女去读摩尔门经。我有同我嘅子女讨论过呢个问题，我观察到两件事。第一，坚持每日都可以同家庭一起去研读经文。我嘅女以一个好轻松嘅手法嚟同我去讲，系点去教导佢年轻嘅子女去读经文。佢同佢嘅先生每日朝头早起身 在这个昏睡的状态中紧握住铁杆，走到去他们家庭的一个研读经文的地方去学习神的话。坚持是重点，幽默点都会帮助。这样就需要每一个家庭的成员每日的努力才去到做，但是这样做是努力的值得的。坚持就能克服一切的挫折。第二个的例子就是我最年幼的儿子和他的太太，这个是年轻的 family， 四个的小朋友都是有两个比较小，他不懂看，所以他用了一个五个手指的讯息去提示他们去怎样去参与家庭的经文祈祷。第一个手指的讯息就是他去重复里面见到事情是这样的。我承认我很喜欢这句句子的出现，随之而来他这个年轻的第二个手指指出的讯息就是由此可知。第三、第四和第五的手指的讯息就是由父亲藉住那些字眼读书的时候的次数的选择。我请记住，对救主耶稣基督永请你记住，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遵守他的诫命永远都是尘世生命中最大的测试。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知道，当一个人对信心之音不合协调的时候，他和神的灵之间都会不协调。就好像先知尼非所教导，你们曾听到他声音，他曾用微小的声音对你们讲话，但是你们耳目麻木了，不能察觉到他的话。我们的教义很清晰，我们充满着乐观和喜悦，我们强调信心并不是恐惧，我们庆幸在神的保证里面，他会同时与我们的同在，同样给予我们的指示，圣灵向我们的心见证我们有一个慈爱的天父，天父为了救赎我们定下了慈恩的计划，由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每一部分都会被成全。就好似南道拿俄米，即是我是神的孩子的作者所讲，他必引导，他必祝福，信心坚定，恐惧消除。因此让我们每一个的门徒，无论是在里海异象中任何的地方，都决心去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去唤醒更大的渴望，去获得救主所赐给我们难以自然的永生恩赐。我祈求我们会和信心之音协调，我见证耶稣基督是神圣，和他的赎罪是神圣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向所有在今日讲到的人表达感谢。我们要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在山区日光时间今晚六点在会议中心举行。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是在听朝早山区日光时间九点半至到十点，星期日神间大会会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犹他州普尤浮的传教士唱诗班在这个下午带给我们的优美音乐。十二使徒定额组李察斯考德长老会是我们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道者。他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赞美先知。之后三会祈祷会由七十元布斯哈尔森长老担任。
Anyone who stands at this pulpit，
有冇人？所有人企喺呢度讲台上演讲嘅时候，都会感受到全世界嘅成员俾佢嘅支持。我好感謝有喺遺忘以外好多人俾我嘅
支持。圣灵向我们传达我们需要的重要信息，来指引我们今生的旅程。如果这些信息是明确、清晰和必要的话，那这些信息就被称为启示。如果这些信息是我们时常获得的连续的提示，指引我们一步一步地迈向有价值的目的的话，为了这个讲道的目的，这些信息就叫做灵感。启示的一个例子是在宾塞金会长那阵，只有部分配青的男人可以得到圣职，他就有关给予教会中所有配青的男人提圣职这件事，向主长久而持续地恳切祈求，最后得到提示。另一个启示的例子是约瑟 F 斯密会长获得的这项指引，他说：我相信我们的动作全流都在天上使者和天上人物的面前，我们并没有跟他们分开，我们和我们的亲人祖先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比我们早进入灵的世界，我们忘记不到他们，我们对他们的爱永不停止，我们一直将他们放在心里面和记忆里面。因此有种我们没办法解开的连结，使我们和他们联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假如我们今生的情形是这样，那今生具有种种限制和弱点，那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地确信那些已经逝世而且始终忠信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程度远胜过我们看到他们的程度，而他们对我们的认识亦都胜过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我们在他们面前生活，他们看到我们，他们挂念着我们的福祉，他们现在比以前更加爱我们。由于他们现在看到我们四周的危险，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加挂念我们自己，比我们更加爱我们自己，亦都比我们更关注我们自己的福祉。透过幔子，我们可以去巩固我们心爱和认识的人的关系。这个是藉着我们决心努力持续去做正确的事而达成的。当我们知道分离只是暂时，而圣殿中所立的圣约是永恒的话，我们同心爱已经逝世者的关系就能够得到巩固，我们得到保证。如果我们持续地服从这些圣约之中的应许，就会在永恒中实现。在我生命中有个很清晰的启示的例子，就是当我受灵的强烈提示去请求金尼福音师和我一起在圣殿印证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其中一个重要课程，就是学习去求问为什么主要求我们向他祈祷和求问呢？因为这个就是获得启示的方法。当我面对非常困难问题那时，我就是这样尝试了解要怎样做的方法了。我禁食，我祈祷去找出和了解会对我有帮助的经文，这个是循环的步骤。我开始读一段经文，我沉思经文章节的意思和祈求得到灵感，然后我沉思和祈祷去找出我是不是已经知道所有主想我做的事。通常会有更多意念来到，和增进了对教义的了解。我发现这个模式是由经文中学习的最好方法。有些实际的原则会增加启示。首先，放任我们的情绪，例如愤怒、伤害或者自我保护的事，都会赶走圣灵。一定要去除这些情绪，否则的话得到启示的机会是很微的。另一个原则就是要小心使用幽默感，高声不合宜的嘲笑会冒犯圣灵，善意的幽默感有助启示，但是高声的嘲笑无助于启示。幽默感是释放生活压力的排气阀。另一个启示的敌人来自于夸张或者高声的言谈。 谨慎、温和的言语有利于获得启示。另一方面，灵性沟通可以透过良好的健康习惯而得到提升。运动、适量的睡眠和良好的饮食习惯都会增加我们接受和明白启示的能力。我们生命的长短已经有定数，但是透过做谨慎合宜的选择，我们可以同时提升我们服务的质素同埋我哋个人嘅福祉。好重要嘅一点係唔好俾我哋日常嘅活动干扰我哋聆听圣灵嘅时间。启示亦可以透过梦境喺我哋几乎察觉唔到由睡眠过渡至清醒状态嗰阵而获得。如果你尽力立即保存启示嘅内容，你可以记录得好详细，否则嘅话好快就会消失。在晚上受灵启发的讯息一般都会伴随着对整个体验感受到神圣性的感觉。主通过我们非常尊敬的人在梦中教导我们真理，因为我们信任这些人和会听他们劝告。其实是主透过圣灵去教导，但是主可能会为了令我们容易的了解，还有比较可能感动我们的内心，而令这些教导来自我们所爱和尊重的人。如果是为了主的目的，主会使我们记得任何的事，但这样不应该削弱我们去记录低灵给我们印象的决心。谨慎地记录灵感是向神表示我们视祂赐给我们的信息为神圣，做记录亦都提升我们记起启示的能力。这些由灵而来的指引的记录应该要受到保护，以免遗失或者受到其他人的干扰。经文提供具说服力的确认，证明贯彻始终地遵行真理怎样开启了一扇门，得到令人知道要做些什么的灵感，以及当需要的时候一个人的能力可以经由神圣权能获得提升。经文描绘其他人怎样在有需要的时刻得到主增强他们的能力去战胜困难、疑惑和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当你沉思的例子嗰阵，呢啲例子嗰阵，圣灵平静嘅确认就会出现，证明呢啲人嘅经验系真实嘅。你会知道，你都可以得到类似嘅帮助。我见过有啲人，当佢哋遇到嘅挑战超过佢哋自己嘅经验所能处理嘅时候，他们仍然知道要怎么做，因为他们信任主，知道主会指引他们获得所急需的解决方案。主向我们宣告，而且你们要自高天蒙受教导，要圣化自己，你们就会蒙受能力，使你们能像我说的那样去给予。要圣化自己这几个字可能看起来难以理解，李会长曾经这样解释，你可以用遵守我的诫命来取代这几个字。用这种方法去读的话，这项劝告似乎会更加清楚。一个人必须在思想和身体洁净同有纯洁的动机，好让主可以启发他。一个服从主的诫命的人会蒙得主的信任，这个人可以得到主的灵感，知道要做什么，还有有需要的话获得神圣权能去做这些事。要令到灵性茁壮成长，还有更容易在有需要的时候拥有灵性，
就必须在正义的环境里面培养灵性。傲慢、骄傲和自负就好像石地一样，永远都不会结出灵性的果子。谦卑是肥沃的土壤，灵性在这样的土壤上面成长，还有结出灵感果子，令人知道要做些什么。谦卑通往神圣权能，使人能够完成必须做的事，动机出于渴望获得赞赏或者表扬的人，是不会合资格获得圣灵的教导。骄傲、任由情绪影响决定的人，是不会获得圣灵有力的带领。当我们成为其他人的工具，而不是只是想着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得到灵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主会附上有利我们个人的指引。我们的天父将我们放置在地面上，不是要我们失败，而是要我们荣耀地获得成功。虽然可能听起来自相矛盾，但是这个是原因。辨认祈祷的答复有时会很困难，有时我们依赖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去面对人生，比较有智慧的做法是我们寻求透过祈祷和神圣的灵感知道要做些什么。我们的服从肯定做一件事，就是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合资格获得神圣权能去完成受灵启发的目标。好像我们这样，奥利弗考德利亦都认不出由主所赐给他答复了他祈祷的证据，为了开启他的眼以及我们的眼，主透过约瑟斯密给予以下的启示：由于你所做的事，你有福了，因为你已求问我，看我每次你求问都得到我灵的教导，要不然你不会来到你这时所在的地方。看我，你知道你已求问我，而我启发了你的心智，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事，好使你知道你已被真理之灵启发。如果你觉得神未曾答复你的祈祷，请沉思这些经文，然后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仔细地寻找神可能已经答复你的证据。来自神的感觉或者提示有两个指标，就是这种感觉或提示会令你内心平安和感到柔和的温暖。当你跟从我所讲的这些原则，你就会准备好在你生命中关键的时刻认出启示。你越是紧贴跟随神圣指引，你今生和永恒所获得的快乐就越大。此外，你的进步就越多，以及你服务的能力亦都越大。我不完全了解这些事是怎样成就的，但是你人生里面的指引不会拿走你的选择权。你可以做你所选择的决定，但是记住，决意做正义的事会带来心灵的平安和幸福。万一做错了错误的决定，通过悔改会有回头的路。当符合赎罪的条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就解除公道对所造成的错误的要求。简单得令人惊讶，而且是几咁美好。随着你不断生活正义，你会经常获得提示，知道要做一些什么。有时找出要有什么行动，可能需要你付出很大的努力和信任， 不过如果你符合在生活中获得神圣指引的条件，即是说服从主的诫命，信任主神圣的幸福计划，同埋避开任何与之违背的事，你就会得到提示，知道要做啲乜嘢。同我哋天上嘅父沟通唔系无关重要嘅事，同天父沟通系神圣嘅特权，系基于永恒不变嘅原则，依照我哋嘅信心、服从同埋恰当嘅行使选择权，我哋获得天上嘅父嘅帮助。愿主启发你去明白同运用呢啲引向个人启示同灵感嘅原则。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ur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慈悲嘅父亲，我哋喺呢个嘅下午嚟到嚟顺拜你，可以有呢个咁特别嘅时间，我哋去感谢我哋所听到同埋睇到嘅话语，我哋去好欢乐，因为我哋所得到嘅嘢喺个嘅下午里边去寻求一啲答案喺我哋啲困难上边。可以帮助我哋喺我哋所感受到嘅事情，我哋祈求你俾到我哋去感受到呢一个嘅一隻演讲，使到我哋能够学习，能够去跟从我哋嘅先知同埋使徒嘅事情。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嘅首场转播。讲道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演出。呢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